那随法的话呢，就是说随顺于好、哦、这个法，好、哦、随顺于涅槃这个法，好、哦、的这个道地，好、哦、道地的法门，那么这个就是随法。好、哦，那么所谓行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涅槃的这个法，还有随法，随顺这个涅槃的这个道地的这个法，我们都能够将它受持在我们的心中，不要失去。那么这个就称之为行。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在听闻佛法，然后有经过不断的如理思维之后呢，我们就应当要将我们所了解的这个道地跟涅槃的这个道理呢，好拿来实践。好，面对一切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我们要不断的来调整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个行为，好来修正我们的这个行为。好，就像我们后面会讲到哦，少欲知足等等这个方法。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将这个听闻的这个道理，好的经典的道理，好受持在我们这个心中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接着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个八大人觉经呢、啊，怎么样好来好确实实践，好怎么样来告诉我指引我们好闻思修的这个方法。好，各位请看到第二页，好第二大段经文大意的部分。那经文大意当中呢，当然前面的序分后面流通分不讲，主体就是这个八大人觉了，好这个八个条目。那我们将这个八个条目的话呢，可以大分为二，好正见，好这个第一觉悟是正见，那第二觉知乃至第八觉知是属于这个修行的部分。那么这个正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文思的功夫，那么修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修慧的部分。好，那么首先在八大人觉经当中，这个第一觉悟啊，就告诉我们要开启这个正见。因为各位都很清楚，八正道当中啊，第一个就是正见，有了正见才会有办法带动未来这个正思维，乃至正语正业，乃至正念正定等等的戒定慧三学的法门。所以这个正见呢，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基础。好，所以在八大人觉第一个觉悟呢，就是要开启我们这种无常无我的这个正见。好，那我们知道啊，一切法它的本质来说啊，都是无常，是无我那个真实性的。那么这个透过这个正见的了解，我们就能够掌握到这个修行的一个宗旨。不管后面少欲知足乃至发广大的菩提心，它的目的都只是佛陀安利种种不同的善巧，希望我们能够开启这样的这个正见。好，那么正见能够开启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破除我们的这个颠倒，就能够了生脱死。所以在修行之前，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这个正见，好，就是透过第一觉无常无我觉。好，那在无常无我觉当中，我们下一堂课我们会介绍，他就依着这个四谛的道理，好来告诉我们，好这个什么是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那接着讲到修行，我们有了这个正见，我们想要证得我们所悟的这个道理的话，当然必须要去实践。那么实践的话呢，当然必须要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所以接着要讲到修行的这个方法。好，那么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一方面也是要同时依着前面的这个正见来做。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构成所谓的修行。好，那么修行的话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自利，第二个是利他。那首先在自利方面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断恶，第二个是修善。那么断恶在佛法当的修行当中啊，先断恶后修善，这是必然的次第。那么在经典里面，他佛陀举一个譬喻，为什么要这样做？譬如说啊，比如说有个这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装满毒药。那装满毒药，你虽然说哦，这个杯子把毒药倒走了，但是你杯子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呢？你再马上把它装甘露水下去，甘露水跟原本这个毒药混在一起的话，也会变成毒药。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毒药就譬喻啊，我们心中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好，这种粗重贪嗔痴的烦恼。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行佛法中的这个善法，好，这个六波罗蜜中的这个善法之前呢、啊，如果我们没有先将这个内心这种粗重的烦恼给调伏住的话呢，我们这样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那么夹带我们的烦恼啊，使我们这个六波罗蜜修行这个布施持戒乃至般若这些法门的结果呢，引导我们到达这个三恶道的果报。那么这个六个法就不能够称为所谓的波罗蜜了。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在布施持戒忍辱乃至学习般若智慧，但是因为他心中夹带的三毒，贪嗔痴的三毒， 所以就会依止这个三毒的力量呢，引导我们到达这个三恶道的果报。所以在修禅之前首先要断恶，那么断恶的方法呢，就是透过第二劫常修少欲劫，先少欲，在第三个知足所道劫，第三个知足，那么少欲知足有它的差别，我们到时候再讲，现在不说。那么透过少欲和知足的方法呢，使我们这个心能够真正安定在 道业上，那么同时我们未来所修行的这个六波罗蜜的法门才会有个 正确的一个回归处，不然 一方面修善法，一方面夹带的这个烦恼，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解脱的果报的。所以首先要断恶，那么断恶完了之后呢，接着要修善。好，修善第一个就是要常行精进觉。这道理是这样，因为我们前面少欲知足之后呢，它只是个方便，只是希望透过少欲知足的话呢，我们要精进，不是说少欲知足，那么我们就在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了，反正我也少欲知足嘛，那么我就在那个地方一天过一天，那这个不是佛法告诉我们少欲知足的真实意义。佛法告诉我们少欲知足是希望我们弃舍一些世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去弃舍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来好好的专心修行圣道。那我们既然能够弃舍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之后，接着就要精进的来修行这个圣道，来办那个出世这个了生脱死的大事情了。好，所以这是第四个常行精进。那第四个常行精进觉完了之后呢，第五个多闻智慧觉。好，就说我们虽然精进，但是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到最后变得暗证，虽然很努力的用功拜佛念佛打坐诵经等等的，但是没有这个正见的引导的话呢，没有智慧引导的话呢，还是不能够了生脱死，所以接着要多闻智慧。那接着第六呢，布施平等觉，就是前面都是属于修福的范围了，修慧的范围，修智慧的范围。但是一个菩萨道的过程当中，除了修慧、修智慧之外，另外还要修福报。那么如果有智慧没有福报的话，是不可能利他的。甚至福报不够的话，连安住连资历都会有问题。所以在修智慧完了之后，接着要修福报。好，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力的断恶修禅的部分。那么自力充足的呢，接着呢讲到利他。那么利他也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好，首先第一个方便，方便行；第二个憎恨。那方便行的话呢，就是出家犯恨觉。好，第七个出家犯恨觉，就是说我们虽然也能够修福，也能够修慧，但是我们如果说还是在世俗尘劳的环境当中整天要上下班做这个交际应酬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来自己用功，那么甚至也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利益一些的这个众生了。所以我们今天真正想要利他的话，一定要专持，就是将世间的一切尘劳境界全部放下来，好好在佛法当中用功，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利他。所以利他的前方便必须要首先要出家修行烦恨，这第七觉。那么第八觉呢，利他的这个憎恨呢，就是要大心普济觉，发起广大的这个菩提心来普遍的来周济一切的这个众生，这个就是利他的这个憎恨。就说我们虽然出了家那么也修福也修慧，但是如果没有发起广大的菩提心的话，那还是不能够利他，还是不圆满的。所以我们在出了家之后，接着就是要好好的发广大的心，然后来做利他的功夫，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称活本怀。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八大人觉，这个八条这个条目的这个它的次第，那么也是这个整个修行的一个道之地的内涵。不过我们虽然在说明的时候有他从无常无我的这个证件，乃至常修少欲的这个修行，一路一路的这个次第的讲上来，我们讲到他互相升起的关系。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全部具足，不是说无常无我觉修完了我再来修常修少欲，少欲完了再来修知足，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每个法都相辅相成，你大心普济对你的无常无我有帮助，对你少欲知足也有帮助，乃至你的少欲知足对你的大心普济出家烦恨都会有帮助，这个每个法都会互相有帮助， 互含互摄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要依止这个广大的菩提心，然后同时呢，再来就是以这个正念做引导，无常无我觉，这个正念做引导，然后接着呢来修行种种的自利利他的这个法门。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符合所谓的这个大人觉的这个真实意。好，因为这个经文的题目叫大人觉嘛，并不是说只是小里小气的这个治疗就可以了。那你真的想要做大人觉的话，就必须要这八个法同时具足，同时运作。那么所以这个八个法，我们刚才讲到它是这个佛法这个修行的一个大纲，一个线索了。所以说这个八个法不仅在八大人觉经里面有讲到，在其他的很多这个经典里面啊，大小乘的经典里面都有讲到，像《疑教经》里面也有这个类似的八法，《大般涅槃经》或《大毗婆沙论》，甚至这个《阿含经》等等的很多大小乘的经论里面呢，都有讲到类似的，差一两段而已，都很类似的这个八个法。因为不管修行一切的法门都不可以离开这八个法，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八个法的这个学习呢，我们就可以啊，第一个回光返照，很清楚知道目前自己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修行那么久老是不得力？因为啊，我少了其中的，可能少了正见，我可能少了这个发菩提心，或者我可能少了少欲知足这样子的功德，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修行不得力。那么我们要知道自己缺了什么之后呢，接着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个经典里面很简短很扼要的开示，那么去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去实践，然后慢慢得到解脱。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八个法之外，我们一方面能够知道自己的病，那么一方面也能够自己为自己来配药，来调伏我们的这个病。所以这个八大人觉，这个八个觉，这个道次第有这样的殊胜的意义。好，那么这个就是经文大意的部分。好，那么以上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请看到第三大段十六文解释。好，这个开始进入到正文的部分，前面都是前言了，这个开始进入正文的部分。那十六文解释的话呢，分为三大段，甲一总标，甲二别名，甲三解叹。那甲一的话就是经文的这个总标，等于相当于这个序分的部分了。好，我们各位请看到第三面甲一总标的部分。好，各位请合掌。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这是个总标的部分。那么以上我们这些这个每一段科的这个科题呢，我们都是根据偶遇大师的这个《疑教三经解》来安立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总标的部分，这个为佛弟子，我们呢今天呢身为一个佛的自众弟子，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或者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只要我们是个佛的弟子的话呢，我们就应当啊，在昼夜，然后呢以至诚心来背诵，然后同时意念这个以下所说的八种大人觉悟的方法。好，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八种八个条目呢，要不断的在昼夜然后至心的来背诵，来意念它。好，所谓背诵意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思维还修行，思维还修慧的。那么同时不仅要背诵，不仅要意念，同时呢还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常于昼夜的诵念，第二个就是要至心的诵念，这两件事情要做到。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常于昼夜的诵念，怎么样常于昼夜的这个诵念。这个所谓常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忘记它，我们想到的话呢就是意念它。那么常于昼夜这个诵念啊，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举个我们现在眼前各位可以看到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为什么这个台湾台湾佛教当中，这个南传的佛教这么样的盛，藏传佛教这么样的这个盛，就是因为这个当然古代的高僧大德是不错了，眼前的这个修行人来说这个南传还有藏传的人他们比我们用功。尤其这个南传的人各位要是有到南传地方，各位就知道 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会专心的哈、哦、相续的安住在于他们所修行的这个法门。那么因此之故呢，他们在这个法门当中不断的相续安住的结果呢，他们在法这个法门的修行上就能够得到成功。那么得到成功的话呢，他这个法呢就能够弘扬的开。所以现在啊，不管南传啊或者藏传的法，比我们北传的法弘得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的人呢、啊，比我们现在的人还要用功。所以常于昼夜这个诵念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常于昼夜的诵念呢？那么也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好，第一个是坐中修，好，第二个是动中修。好，那各位学过小止观，好，各位就知道，就是我们在坐中修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思维它，好，来修止观。好比说我们今天，好，经文第一节，好，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罪，四大不空，无因我等等等等的经文。我们今天在上课当中听闻的这个法门之后呢，我们就应当啊，在每天，比如我们早晚课或者下午8:88的静坐时间，我们首先念个佛，先吃个止，让我们先安定下来。安定下来之后呢，差不多念个10分钟，安定下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起观，就是将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啊带动起来。这个时候在心中啊意念这个经文哦，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罪，四大不空，无因无我等等等等。一方面去读诵，读一段，一方面背诵这个经文呢，一方面、啊、去如理的去思维它。世间无常，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去体会啊，去观察，去思量啊，所谓世间无常的道理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就着我们所贪婪的境界，好比如说我们贪婪、这个、贪婪钱财，或者我们贪婪女色、等等的，或 贪婪这个世间的生命的境界，我们就观察我们所贪婪的这个境界啊，它本身是无常、是苦空无我的。透过这个经文的这个描述呢，我们、不断不断的去如理思维，那么这个就以我们所贪婪的境界作为我们的守观境，那么以这个经文的这个开始、来破除我们对这个境界的一种贪婪，那么这个就是坐中修的一个方法，坐中修止观的方法。那么在动中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也是不要忘记它，将我们坐中修的这个功夫不断的带动起来。当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不管早上也好，晚上也好，只要我们在神识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意念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罪，等等。那么一方面一念这个经文，读诵这个经文，一方面呢以这个经文的这个道理来观察我们眼前所贪婪的这个境界，那么能够这样、不断不断的修止，那么修观的话，那么就是常于昼夜的诵念、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相续、这个相续力、很重要的做。那么第二个呢，重要的就是至诚、至诚心、来做这个诵念的事情。那么至诚心要怎么样才能够发起的话呢？首先呢、我们呢、一定要这种意愿，想要了生脱死的这个意愿。为什么我们今天、修行会不得力？我们老师啊会、听闻之后，下了课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去意念它了。为什么呢？这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了生脱死这个事情呢、没有很强烈的这个希望，没有很强烈的这个意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观察种种这个。佛法的法门，比如说你观察瑕玛难得，或者观察死末无常的道理，或者观察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那么观察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啊，这个修行啊，了生脱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升起啊，这种至诚恳切的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至诚恳切的来背诵，来意念这个八大人觉的法门。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未来所学习这个八大人觉的这个法门呢，这个八个条目，我们应当啊，第一个在昼夜、不断的修止修观、来意念它。那么同时第二个呢，在意念它的同时呢，要起至诚恳切的心、非常殷重的心、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跟这个法来能够相应、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这个八大人觉啊，同时怎么样运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窍门。好，第一个常于昼夜的诵念，第二个至心的诵念。所以讲到这个诵念的话呢，我们讲到说这部经是一定要背的，八大人觉啊，我们讲到哪边背到哪边，这个 这个经文很短了，也是很好背。我相信我们讲完讲过去的时候，大家大概都应该可以背得起来的。我们会讲得很详细的。那这部经要背，希望各位能够另外抽个时间去背它。好，那么以上我们所说，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八个法门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知道要用什么样的精神来学习它。好，那么另外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像有的人呢，他的欢喜啊修止，有的欢喜修止的人，他可能会有种想法，他觉得说啊，我们这个像法华经的说，我们自信当中啊就具足种种的功德，我们何必说一定啊我再去思维它，那不是投糖安头。我们只要将我们先安定下来，先安定下来之后，我们这个自信的功德就能开显出来，那不是很方便很快吗？干嘛要那么麻烦？我整天去思维这个道理，看那么多的经典，可能有的人呢、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其实佛法告诉我们说啊，一切法因缘生。虽然说，当然我们自信当中啊有这个因，有这个具足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但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的开显呢、必须要有外缘呐、有这个助缘呐、才能够开显。那么如果没有助缘的话呢、这个功德还是不能开显的。就像那个在《涅槃经》里面举个这个譬喻，他讲举这个金矿的譬喻。他说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呢，就像这个金矿一样，金矿里面矿石里面含着这个金沙，虽然说金沙在没有提炼之前，它本来就具足的，就在这矿石里面。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透过这种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提炼它的话呢，这个金沙啊，它永远在矿石里面，它永远不会跑出来。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呢、虽然也具足无量的无边的功德，那么如果你没有透过种种这个佛法的文思修来破除我们这个颠倒妄想，破除种种执着的话，这佛性的功德还是不可能开显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之后要去思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八大人觉经的这个总标的部分。好，那这边各位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因为在第一节无常无我觉啊，还有很多要说的，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好，向下文昌，复待来日，回向。八大人觉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各位翻到讲义的第三面，甲二别名这一科，甲二别名这一科。那在甲一的总标，等于是续分的部分，我们在上堂课当中已经跟各位大概介绍过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正式进入到它的这个正中分的部分，这个八大人觉，它这个八个条目的内容。那甲二别名当然，既然是八大人觉，当然它就分成八科了哈。我们首先来看乙一，无常无我觉，这一科。那我们看到第二页的这个经文大意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无常无我觉这个第一觉呢，是属于整个修行之前的一个证件。好，那么先了解什么是修行，那么这样子的话，修行才有办法有个下手处。好，所以无常无我觉是一个证件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里面所标显的这个证件呢，就是佛法的四圣谛的道理。因为各位都知道，在四圣谛里面，苦集二谛是说明这个世间的因果，那灭谛和道谛呢，是说明出世间的因果。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苦集二谛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流转在这个人世间，那么同时也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个人世间。好，那么这是苦集二谛。那灭道二谛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这种苦恼的境界。同时呢，我们离开这苦恼的境界之后，我们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大安乐处，这个是出世间的因果。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方向盘呢、这个把稳、这个方向要 掌握对，那么这个修行呢，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趋向这个涅槃道。那如果刚开始这个方向就搞不清楚、虽然说他也是很精进的在修行， 但是呢，他是不能够通达到这个涅槃的彼岸的。那么他所做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些的加行呢，也就不能够称为所谓的修行了。好，所以在修行之前，这个正见的培养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佛法的这个正见有无量无边的正见，那总摄起来的话呢，就是四谛的法门。那这四谛的法门呢，好，是其实是通于这个大小圣的。好，那么要天台来说的话，是藏通别人，四教都有四教的四谛的不同。好，那么这是佛法的正见。好，那我们首先好来看到这个文。好，那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好，各位请合掌。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所，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好，那我们在进入这个正文之前呢，我们先将这个第一觉悟的这个大结构啊，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好，我们刚刚说这里面是在标显这个四谛的修行法门。好，那怎么说呢？首先他先介绍苦谛。好，从世间无常开始，底下都是介绍苦谛的内容。那个依聚舍论来说的话呢，苦谛有四种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好，无常是一个，苦是一个形象，空是一个形象，无我是一个形象。那这底下的话呢，就是刚好配了这四种形象。我们来看第一句：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是说明苦谛里面的这个无常的形象。好，那么在下一句呢，四大苦空，好，这是说明苦谛里面的苦还有空的这个形象。好，这第二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呢，无因无我，好，这是说明苦谛当中的第四个无我的形象。好，那这个就是苦谛的四个形象。那下面这句，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它是在总结前面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四谛的四种形象，一个总结。好，当然还那么同时修法跟前面也还有它的差别相不一样，我们待会会说。那这是苦谛的部分。好，那么再来呢，讲到极谛，心是恶缘，行为罪首，这是说明极谛的两种烦恼，爱烦恼跟见烦恼。那么心是恶缘的话，是说明这个极谛当中的爱烦恼，行为罪首是说明极谛当中的见烦恼，就包含整个极谛的一个全部，好，那是爱见烦恼。那么如是观察，见离生死，这是说明最后的道谛跟灭谛，还灭门的内容。好，那么整个第一觉悟就是说明四谛的这个道理。好，我们大概首先先标示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很明显的这个苦谛啊，占了一大半的这个篇幅，在第一觉悟里面苦谛占了一大半的篇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整个修行之前啊，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人世间是苦，这个时候才办法谈到所谓的修行。因为我们如果说觉得说这个人世间是很快乐的，是值得贪恋的话，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我们这个修行的目标啊，就会有所偏差。好比说有的人他修行，他今天拜佛的目的是为了要身体健康，或者是为了这个家庭的和乐，或者为了事业的顺利，所以他来拜佛。那么他这样子的拜佛所得到的啊，就只是一些人天可乐的果报，是不能够通达到涅槃的彼岸。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不是佛陀出世的这个真实意了。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抉择他这个拜佛的这个目标呢？这是因为他不认识说这个世间呢，是真实的苦，他不认为世间是真实的苦，因此之故，他会将他这个辛苦修行的这个目标回向到人天一些可乐的果报，那这样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之前，如果对苦谛没有所认识的话，虽然说我们也是在那个地方拜佛、念佛、打坐，或者是看书啊等等的加行，但是往往我们的内心的作意会将这一切的这个加行啊回向到人天可乐的果报，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回向。虽然说我们的内心，像说我们嘴巴上也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心里不是这么想， 我们心里仍然潜在的想到说啊，我希望拜佛念佛用功的结果呢，使我的身体健康，使我的事业顺利。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佛法修行的真实意义了。所以在整个修行之前，我们对于苦谛必须要一个完整而清楚的认识。好，所以苦谛我们必须要详细的说明。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苦谛当中的第一个形象，无常。好，这是佛法的一个入门啊，的一个门槛了。无常的形象，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么世间的话呢，就包括两种世间，第一个是有情世间，第二个是气世间。所谓有情世间，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的五蕴身心，一切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有情世间。那另外一个相对的呢，气世间，就属于无情的世间，就是外在的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这些都气世间。好，那不管是有情世间，内在的有情世间，或者外在的气世间，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真实常住不变异的，所以称为无常。那么同时呢，国土为脆，那么这个不管有情世间然后乃至气世间，它所依止的这个国土本身也是为脆不安的。当然它所依附生存的这个国土是为脆不安，当然能够依附的这个众生呢，当然也是为脆不安的，这一定的。好，那么这是无常这个形象的大概内容。那么接着呢，我们将这个无常的形象跟各位做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各位请看到附表二。好，附表二是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翼。好，解释这个无常的这个形象。好，那么在解释这个无常的形象，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声闻地里面好的内容把它给择录出来。那在声闻地里面，它对于无常的这种形象呢分为五种不同的形象来描述它，包括第一个的变异形，第二个的幻灭形，第三别离形，第四个法性形，乃至第五个的和会形。好，这五种形象来分门别类的来描述无常的形象，从空间来描述，从时间上来描述，好，让我们对无常能够有一种彻底的了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变异形。好，那么这个所谓形的话呢，就是一种造作。好，什么样的造作呢？变异的造作，不断的变化的这样的造作，我们称为变异形。那么变异形的话又可以分为两段，第一个是内饰，好，第二个是外饰。那内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情世间，那么外饰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气世间，这个外在的无情的世间。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内饰的有情世间，它又分为两段，第一段讲到变异因缘，第二个说明所作变异。第一段变异因缘就是说，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异的话呢，是有它这个因缘的，这个是一个总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常的形象，它会升起都是有因缘的。好，那么这是总说它这个因缘。那么第二段的话呢，才是详细的说明这些变化的这个相貌。好，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段变异因缘，产生变异的这个因缘，好，有八个形象，好，八个因缘了。第一个呢，积时储蓄。好，就说一个东西它会产生变化的话，第一个条件呢，第一个可能的条件呢，这八个不是说全部具足。第一个可能的条件就是说，积时储蓄，这东西放了很久，它慢慢会变质。就像各位做过大寮，各位都很清楚啊。比如说在大寮里面，的这个面包，你放一天，没问题；放两天、三天，可能慢慢就会变了味；放个礼拜的话，肯定要长霉菌了。那么这个就是积时储蓄。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累积，那么储存在那个地方，慢慢它自己本身就会起了变化，自然的腐败，等等的，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它所损害，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物主可能对它不断的这个敲打， 所以使它产生变形，那它就损坏了。就像这个铁锤啊，你不断的拿这个铁锤去敲这个盒子，敲这个桌子，敲到最后，这个桌子就坏掉了。好，那么这个就是变异因缘的第二个，它所损坏。那第三个呢，受用亏损。因为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受用的缘故呢，所以这个东西呢，它自然的就亏损了。就像我们的这个学院的车子，你看刚刚进来的时候都是很新，那经过同学啊，不断的轮流使用，那现在车子慢慢的，这个里面呢，就不像以前那么样的新，那个性能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受用亏损，因为长时间的受用，所以内部自然会产生种种的亏损。好，这第三个。那么再来第四个呢，时节变异。好，这个时节指的这个四季。那么因为这个四季的变化的话呢，这个物体的外相会产生种种的这个形象上的变化。就像我们看那个这个树叶啊，是最明显的，尤其是这种阔叶林的树叶最明显的。你看这个春天的这个每个树的这个树枝上慢慢的抽出这个叶子，抽出芽，然后慢慢长出树叶，然后到了夏天的话呢，整个树叶啊非常的繁茂，然后到秋天的话，一片的这个树煞，这个树叶慢慢的变得黄色的，金黄色，乃至到冬天完全的这个树叶什么掉光光，那么到春天来的时候呢，慢慢这个树枝上啊这个叶子又慢慢抽出芽，又慢慢长出来了，那么就是因为春夏秋冬这个四季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树枝上的这个树叶啊，这个外貌啊，从无到有，那么有的话还有颜色上的种种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时节变异。或者我们看那个水当然在我们台湾是比较不会有，在大陆像我们上次去北京会看到那个冬天啊，那水都结成冰了，河水都结成冰，那到夏天的话呢，春天一来冰又慢慢的融化了，那么到冬天来又结成冰了，这都是因为时节变异所产生的这个外相上的变化，物常相。第五个，火所焚烧，被这个大火啊所吞没，大火一烧啊，不管是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不管是有情物，不管是无情物，一切一切的都会被大火所焚烧，烧成灰烬，是火所焚烧。那么第六个原因呢，是水所飘烂，碰到大水来了。那么不管是有情无情的一切的境界都会被这个大水的这个境界所吞没，把它飘烂掉。好，这第六个原因。第七个，风所鼓噪。这个风一吹起来的时候呢，原本地上积的水，然后这个风不断的吹，这个地上的水慢慢的越来越少，然后乃至到最后整个地上一片干枯。或者我们衣服也是一样，你衣服晾在外面，然后风吹久了，这衣服就干了，等等的，这个就是风所鼓噪，所以使它这个外在的形象有所变化。第八个呢，意缘会遇，就是我们这个六根，那么面对外在的这个六层的境界，外在这个六层的境界，意缘缘有所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内心这个六识一的六根所产生出来这个感受这个六识一六跟圆这个六层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感受就会有所变化。好比说我们今天听到有人在赞叹我们某某人你怎么样有什么功德多么的有智慧，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产生一种乐受，那么正在乐受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人跟我讲说他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只是凑巧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乐受马上就消失掉了，变成苦受，这个我内心感到非常的不快乐，这苦受就产生出来了。好，那么我们内心的乐受跟苦受的变化，就是因为外在的因缘的变化，所以内心的乐受苦受也跟着起的变化。好，这就是意缘会遇。或者我们内心的烦恼也是一样，我们面对同样的一个境界，有时候起贪，有时候起嗔，有时候起痴。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人，有时候我今天跟他很要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多跟他在一起多谈两句，这个是贪。那这个是哪一天呢，突然我跟他姻缘搞坏了，我看到他就很生气，然后又变嗔，那 这个本来是贪的这个念头呢，就停止了，就转成这个嗔的这个念头，就是意缘会遇。那么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呢，好比说我们这个全武士的这个作用也是一样。比如说现在各位哦，诶，现在各位呢哦，本来在听上课，用耳饰来听这个声音，耳饰在起作用。那结果听到一半的时候，诶，突然感到这个身体坐在那个地方啊，盘腿盘久，脚会痛。这个时候呢，就不去听声音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去圆我们的这个脚，去圆这个身势。那这个时候从耳饰转变成这个身势。那或者是说听课听到一半，诶，突然想到，诶，外面不晓得有没有下雨，眼睛往外面一看，哦，这个时候眼这个这个时候耳饰啊，又转成这个眼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五识的作用呢，也会随着因缘的不同呢，会交错的不断的起作用。就像这个我们的心就像那个空中的羽毛一样，上上下下的这个飘动不停。那么随着外在因缘的变化，我们心也不断的跟着这个躁动的不停。那么这个就是意缘会遇。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八种产生变异的因缘。好，那么接着我们再进入到所作变异的这个部分。就是说，透过这八种的这个变异的因缘的话呢，会产生种种不同的变异的相貌。在欲界是谛论里面，对于有情世间呢，举出15种的变异相，来让我们观察，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其实并不是常住不变异的，是维持不安的了。先看到第一个，分位所作变异。这个分位的话呢，指的是说，我们这个。年少的时候有年少的这个阶位，这个分位；年老有年老的时候的分位。年少的这个分位，跟年老的这个分位，他们在外在的形象上啊，会做种种变异。所谓变异的话呢，就是说这两个分位的这个形象，互相不相似。年少的时候有年少的形象，那么年老的时候有年老的形象，看起来是一个人，同样一个人没有错，但是呢。年少的时候跟年老的时候形象上有所不相似的地方，那么这就是变异，就不会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已经改变了，这叫变异。好比说，在那个一些知识论里面讲到说有5种的这种变异的不同了哈。第一个就是它胜色，这个强盛的盛，胜色的变异。就是说，本来他在年轻的时候，皮肤啊是非常的这个又白，白里透红，非常的漂亮。那么到老的时候，老的这个分位的时候呢，皮肤肤色有转变了，转变得又黑啊，哎，转变得又黑，然后黑里面呢又透白，透的苍白。那么同时呢，那么脸上啊，本来是年少的时候是非常的光泽平滑，他老的时候变得很多的这个皱纹，变得那么样不好看。那么这是胜色的衰退，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情况。那么第二个不一样的情况的话呢，就是气力的衰退。年少的时候啊，一次能够扛起100斤的东西，力量非常大，那么做事也非常的快，手脚非常的敏捷，那么身体也非常的好。那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只能扛20斤的东西的，扛不起100斤，只能扛20斤的东西。那同时呢，做事啊。慢吞吞哦，让大家闲了这个人也闲，那个也闲，这个做事慢吞吞的。那么呢，那么气力也衰退，那么也很容易生病，气很虚弱啊，很容易生病。冬天啊一来，天气变化，马上就会生病。这第二个气力的这个衰退，这是第二个不相似的情况。第三个呢，诸根的不相似。那么年少的时候六根都很敏锐，到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也看不清楚，耳朵也听不清楚啊，吃东西啊也没什么滋味，那个身体啊也是非常的这个迟钝，这个六根啊都非常的这个暗钝了，那么再来呢，第四个受用的这个衰退，在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健康，受用一切的饮食啊一切的字句啊，都觉得非常的好，但到老来的时候啊，觉得气力也衰了，身体也不健康了。这个时候受用一切的这个境界，好吃的东西，也觉得没什么滋味了。各位可以看到，年纪大的通常都不想吃太多了。那么饮食也是这样子，那么物质也是这样子。年老的时候啊，对物质的这种乐受啊， 一直在衰退当中，那么是受用的衰退。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受量的衰退，这个寿命的衰退。年少的时候他未来还有很多的这个生命，好几十年的生命，那年老的时候呢，他随时啊要等待死亡的来临，那就是寿量的这个衰退。那么医学是理论说，因为有这五种的衰退，所以年少跟年老它有这种分位上的这种变异，互不相似的情况。在《长安含经》里面呢、啊，也举了一个算是个譬喻吧，来告诉我们呢、啊，来警醒我们呢、啊，这个要去注意分位差别，分位变异这个事情。在《长安含经》里面呢、啊，佛陀他告诉比丘啊，他说老天爷啊，来有派了三个使者来提醒我们一个人呢、啊。随时要注意啊，这个生命是无常的。那么哪三个死者呢？第一个老，第二个病，第三个死。好，这三个死者会派出来，然后来提醒我们，要好好用功啊，不要放逸，不要浪费生命。那么所以佛陀他说啊，当一个人啊，他在世的时候啊，身口意不断的这个造恶业，那死的时候当然就要堕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么堕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狱卒啊就把这个罪人啊带到这个阎罗王的面前，那么告诉阎罗王说啊，这个人、这个老天爷已经曾经派过三位使者来提醒他，但是他仍然没有改悔，继续造恶，所以他现在要来到这个地方受苦。那么大王、请大王告诉他，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好，那么阎罗王啊就告诉这个罪犯啊，他说啊，这个过去啊老天爷曾经派三个使者来提醒你，叫你要好好珍惜这个生命，多做善法，不要造恶业，你知不知道啊？那么那个人说，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怎么都没有人通知我，我不知道啊。